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三不四，我是舒淇，
我是丽丽。哎，怎么又开始介绍了呢？
我可能好久没有跟你录音了，所以有点
胡说八道。
这个我们这一期聊一聊我们那些身体一直被大家质疑的那些小矫情和小毛病们。
嗯嗯，确实是在很多人眼里是矫情。
嗯、哦、嗯，大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儿啊，但是我们
难受是真难受啊
啊，自己也有数不清的苦，
嗯，
无处诉说。
嗯，
丽丽，我看那个提纲里头写的大概就。
我还发了好多那个
诊断证明，证明我是真有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是吧、嗯？这些隐形的痛苦呢，就带给我们很多就是身体上的这个折磨。
对，
嗯，然后
不但身体有折磨，然后在社交的这个场合里面还会遭遇一些二次伤害，就是大家会说你这也算病？哎，你太矫情了，
你是不是癔症？
对，
就这种啊、嗯哦。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别人说我懂你，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具体的物理上的实体的那种抚慰和按摩、
嗯、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妙界对我们的支持、
嗯、
然后在探讨我们与这些疾病的精神和解之前呢我们先聊一聊如何给身体找一个具体的更安全的避难所。
没错，我最近就在用这个妙界家的新款R9柔锤一体肩颈按摩仪。你看像我们这种经常伏案的，我每天你看我现在睡眠特别少，
5个小时，
那剩下的醒着的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坐在那儿久坐伏案低头用脑过度，斜方肌跟颈椎往往是特别紧绷，
嗯，
每天都是用到极限的那种使用模式。就以前用按摩仪我家也不少，但是感觉就是在肉皮上不痛不痒的给你抹擦抹擦那种感觉、
哦、对。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2年犯过比较严重的颈椎病。
嗯，你还卧床过是吧？
曾经有一个春节我是大概1个月的时间是不能低头的，是因为我就是春节期间刷手机刷多了，然后突然就得了颈椎病。然后去医院查了一下、嗯、拍片子显示已经生理的曲度变直，就是说白了它就是颈椎病的、嗯不可逆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啥也干不了，也没法工作，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注意这个肩颈部分的这个按摩和放松、
嗯、
然后包括我工作的这个环境啊也专门调试过，然后平时呢也总去外面去找盲人按摩来帮我松解。
对，但是我觉得你经常出去按摩
但是比较贵啊也不能经常，他一次的话就得200多，
嗯，
所以他还不一定能够找到非常合适的师傅，
嗯，
找到一个心仪的这个师傅就比较难，
嗯，
所以妙界的这款肩颈的按摩仪的力度我其实还是蛮满意的，它比较还原真人的这种按摩手法、
嗯、对，
在上面就帮你比较精准的能够找到你的穴位、
嗯、
然后以每分钟1200次的频率吹打肩背、
嗯、
这种感觉特别像一位专业的一个老师傅然后往死了摁你的那种比较酸痛的那个肌肉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信号，就告诉大脑说哦，我看见你辛苦了，然后我帮你放松一下。
对，然后妙界R9这个双心动力就它是真的实现了揉捏加捶打的双重体验，然后它还有一个艾灸炭的热敷功能，这个功能其实特别重要。我本来以为我不需要，因为天渐渐暖和了，但我发现
加热，嗯，
加热真的不一样，这种热量是可以渗透进颈椎深处的，在肩颈由于压力紧绷到极限的时候，这种热敷配合揉捶，它是真的能让我们的身体从战斗模式里面稍微松快下来的。
嗯，它会让你的肌肉变得放松下来。
对，
嗯，所以它这种穿戴式的设计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好。
嗯，
它可以用手拉直接调节我们的这个力度，也可以用这个肩带直接往后面一扣就可以解放双手，然后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写提纲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背着它，然后它其实也不耽误一般做自己喜欢事情，甚至可以一边炒菜一边干这件事情
这么疼吗？
其实它那个还可以比如说躺在沙发上去弄，就朱峰就很喜欢一边靠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然后摁着摁着一会儿就放松下来就困了。
嗯，
然后它还是全身可用的，它不光是肩颈部位，它还可以揉捏腰背，然后还可以捶打按摩这个腿部手臂腰部很多地方它都可以用、嗯、白天呢工作站久了或者是我们逛街走多了回家还可以按按小腿呀、啊、这种都可以非常好的去消水肿、
嗯、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不太完美的身体来讲这种每天10分钟左右的这个物理放松就是比 对抗就是这种隐形的身体痛苦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帮助自己。
对，而且它还有语音播报模式，它这个模式的切换特别清晰方便，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放心的交给长辈用。而且呢是五种模式三档力度，家里的长辈呢就可以根据他们的承受能力以及他们的需求来调整。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头也把这个妙界的R9按摩仪推荐给我们的听友们、
嗯、
现在呢可以领取我们专属的优惠折扣，享受全年的最低折扣，而且这个价格保价一年，买贵了退差价，大家还可以叠加额外平台的活动和国补，到手的价格也更划算、
嗯、
然后商家也给我们附赠了运费险和七天无理由，还有一年以换代修和两年的质保，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嗯、
然后大家就可以点击一下我们节目的节目简介或者是我们的置顶评论区，在我们的这个专属的购买链接里头去购买，或者也可以去淘宝妙界旗舰店找客服报我们的暗号不三不四，享受全年最低的购买价格。行吧，我们就说点我们这个真正的身体上的痛苦吧。
嗯
你先说你的吧，因为我觉得你的痛苦太具体了、
哎、
我听着一开始本来我觉得你这件事情我听你念到了大概也就从认识你到现在吧
这不快十年了吗，咱俩2018年认识的。
这个问题我确实觉得你好像就是总在说它很难受，
但是有变化。
嗯，
原来我认为我的头疼就是普通的头疼，然后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不是有一段时间不疼了吗，我后来明白为什么不疼了，是因为我手术半年之后吃的药里面有阿司匹林这个成分，阿司匹林镇痛的，所以它让我误以为这个手术真的能止疼。
它其实没关系，
它这个手术其实为了预防那个脑梗嘛，
哦，
它把心脏那个口子堵上，微栓子就不会通过心脏到脑子里面。
对，
因为我记得我复诊的时候，我跟医生说嘛，我说哎呦那个从手术结束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吃过一粒止疼药，然后医生其实挺意外的，他倒也没有鼓吹他的这个手术有多么的万能完美、
嗯、
说可以治头疼、
嗯、
他其实没有，
他从来没有给你保票过这个能够
给
你治，对，
他只是说可能有改善，因为有的头疼确实是微栓子导致的、嗯、然后他还很意外，他说哎呦那你还是蛮幸运的，
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只是药物的作用，
我现在才明白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嗯，
因为这个确实不治头疼，
就我其实不太理解什么叫偏头疼，就那天我还跟听友讨论、
嗯、
他说当心偏头疼，我说我从来好像没有偏头疼过、嗯、然后这是个什么的感觉，他说哦你没有偏头疼，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就是各种疼，我说怎么可能会有人就莫名其妙的各种偏头疼，我没有啊，但是我只会说比如说雾霾严重了我在外面跑步啊、哦，我可能回来就头疼了，或者我发烧我头疼了，所以我肯定是某一个症状的前兆会引起我的头疼。
姐子你偏头疼
没有，
真的我一直以为偏头疼就是一边疼
不是吗，难道
不是
所以偏头疼的意思就是浑身都疼，脑袋360度的疼。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疑惑这个事儿，我说我怎么可能偏头疼呢、
嗯、
因为我每次都是全头疼，后来我发现偏头疼它不是指方向，
嗯，
但是我忘了定义是什么了，大家去查就行了，或者你问哎为什么偏头疼不是只有一边疼、哎、
我问问 啊
你现在可以问问。然后我那天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偏头痛规则怪谈，我当时就像被邦邦砸了两拳你知道吗，
嗯，
就是有人告诉我原来大家跟我的症状是一样的。
嗯，
我给你念念啊，不能太冷不能太热，不能晒太久太阳，不能淋雨，不能枕头太高，不能枕头太低不能低头太久不活动脖子，但也不能仰着脖子悬空打盹儿，不能在光线太强的地方停留太久，不能在吵闹的地方停留太久，甚至不能出门太久，不能用脑过度，不能吃太多，不能饿着，不能喝啤酒，不能午休超过30分钟，但如果一旦超了30分钟你就必须睡够2小时以上，不能吹冷风也不能没风，就是说头颈处就脖子这块儿，
嗯，
或者说枕部吧，
嗯，
只要感觉到冷就不行，不能为了怕吹风戴太紧的帽子，不能洗完头不马上吹干，不能躺床上太久但没睡着，
不能在床上刷手机，
是这个意思。
嗯，
不能睡着了睡太久超过10小时，不能睡着了睡不够低于6小时，这个我还好。
嗯
嗯，然后不能伤心，不能生气，
那这你做不到呀。
不能来月经，不能不来月经，
不能来月经
就是来月经痛经会以头疼的形式表现、
哦、
不来月经也会导致、
就
是、就
持续的 PMS 导致的。
对，不能在高压心态下备考和工作，
那你每天都是啊。
对，不能在感觉到疼的时候强撑着不吃药， 最严重的是、
嗯、
不能突然想起来好像很久没疼了，
然后马上开始疼。
对，他会马上察觉到然后开始疼。然后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就是你别念叨、
哦、
你念叨他就疼。
他可能是精神注意力转移过来以后马上这个地方就开始挑。
你发现没有、
嗯、
什么叫规则怪谈，就是偏头疼没有任何确定的诱因，什么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诱因。就我刚才念的这些我全都出现过。然后有人的偏头疼特别明确，就是当马上头疼要发作的时候眼前会有眩光，当出现眩光的时候如果你有经验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吃药了，然后就有可能制止一次疼痛。
所以你是每天随身携带止疼药吗？
我身上所有的包所有的兜里都有止疼药。
哦，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啊，什么叫偏头疼？
嗯，
然后呢，他解释，他就是一侧脑袋特别疼，像钻着的、跳着疼的一种原发性头疼，不是小毛病，是真毛病。
对，脑袋不能晃，我只要一疼，我就有点强迫症一样，我会晃晃脑仁儿。
嗯，
然后只要发现疼，我必须马上找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药，我的头疼会加重。
所以他有可能是一开始他只是有一侧开始跳，然后钻，
嗯，
然后呢，马上就会扩散到整个这个头部，
嗯、
对吧？他是会有个持续的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发作的过程，
而且他自己好不了，
你就必须得吃药。
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我是不吃药不可能的，就你让他自己不疼了，不可能。
嗯，
但是我没有到最严重的程度啊。
嗯、
最严重的人，他这个太阳穴，然后。脑袋这块的血管会突突的跳，就你能
我能看见，
你能透过肉皮看到血管突突的跳，
哦，
不夸张。然后眉弓这块疼，眼球突突着疼，有的人疼了40多年，就他们去做手术的人，
哦，
就疼到完全生活不能自理，
哦哟，
因为你疼的时候你烦呀。
你看、啊、豆包又给我解释他个典型症状，就是，一多是单侧头疼，
嗯，
你是吗？还是整个头都会一起疼？
我大部分时候是整个疼，但有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右侧，我左侧没疼过。
哦，只有这半俩。
对，
嗯，他不会说是漂移
啊？嗯，我没有过。
嗯，别人呢？
不知道。
他如果是满头乱窜，我觉得反而比一侧头疼更吓人，你不觉得吗？
你这种我就不想有什么病友群，因为我觉得大家抱团取不了
暖。这一期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啊，但是我没有任何意思，
没没
我没有任何就是嘲笑大家痛苦的意思。
嗯，
所以大家如果在评论区里头。怼我这个笑，
我会帮忙删了的。
我真的觉得挺可怜的，
就是又可怜又好笑。
对，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嗯、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不能太冷，不能太热，这你控制不了。
对，
你住在北方，
就是非常受环境的约束。
对，你不能在太阳光线太强的地方停留太久，这个我能够理解。
嗯、就
是
你说的雾霾。雾霾也有，但是我雾霾没事儿，所以我没写。
你看，不能在吵闹的地方停留太久，所以你不喜欢小孩，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跟你说，我去天坛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明确问我，光线特别强和声音特别强的时候，你会不会症状加重？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标准。
那比如说你在高铁上，有没有可能性就突然发病？
哎，我对小孩的哭闹容忍度特别高，明确一下啊，
嗯，
婴幼儿
，OK，、
嗯、
就是没问题。没事儿，
对，比如说小月孩在怀里哭、
嗯、
我会觉得特别难受，就是我心疼他、
嗯、
而且心疼他们家长、
嗯、快哭了都
真的，我觉得哎呦孩子真可怜，然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吵，我也不烦、
嗯、
我甚至我还这个时候有冲动我去哄哄他、
啊、那你好棒
真的、
嗯、我
但是如果是一个已经满地跑的我恨不得踢一脚、嗯、
那你也不会因为你自己怕自己偏头疼而去买一个静音车厢的
我因为我知道没用
所以他可能比如说秘密的环境里头、
嗯、
坐高铁坐飞机比如说它有一个气压的波动这个 OK 没问题
没事儿，
就只是可能出门不行
原来不行但是我发现这事儿得练现在我出门挺多的而且现在我跟你说这事儿真得练、
嗯、
就你出门你难免就被风吹到被太阳晒、
嗯、
那就要有对策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绝症对吧
我不知道啊、哎、
它治不好
它不可能说是给你烧个神经什么的
烧个神经它有可能也会转移所以所有给你烧神经的医生都会给你商量后续如果它转移到哪儿了我们有其他的治疗方案、
哦、我随口说的烧神经真的是治疗方案之一、啊、
当然当然真的我研究过我甚至想去趟重庆接下来会说、
嗯、哦，我以为开玩笑的呢
不开玩笑我真心动了
所以它头疼是神经疼
对
不是头皮的
不是头皮那可能是炎症就一碰就疼
所以它就只有你的右侧疼那就只是这右侧的这一块神经疼
对,
对吧
就我能明确我的会导致我疼痛感觉异常的神经一定是在我的右侧
那比如说它疼的时候你采取一些什么按摩手段打它敲它扎它揉它都没有用
我敲过疼的时候我还撞过墙 因为你在用这种疼转移那种疼吗？
有用吗？
有一点点用，那得挺疼的。
那应该是给他磕麻了吧？
不是，有的时候是因为烦才敲头。
那肯定的呀，
嗯，
对，你希望能够按摩按摩它。
而且有的时候你特别疼的时候，你会找姿势，比如说我在床上躺着，
嗯，
我发现使劲怼着一侧会稍微缓解一点，
嗯，
那我就会固定这个姿势，僵着身体去一直怼着它。然后比如说这个时候你会累嘛，累了之后你就翻身去另一侧，会发现这块疼的位置悬空了，它又开始疼了，你就不得不再翻回来。
那就是说让它跳动的时候那个节奏给它摁瘪了。
对，我是有一种这样的意念，就是我要捏着它，嗯，我怼着它，
让它别跳了。
对，
嗯，
因为它确实是一根具体的神经，它不是说虚无的东西。
哦，明白了，
啊，那我觉得外力还是有用的。
其实相当于是不是就是这根神经它抽筋儿，它在那一直跳，
嗯，
引发的疼。
应该有一些比较正规的科普来讲过这些东西，比如说我 B 站就关注过一个什么头痛科的什么张医生，他也上过一些播客，回头我们把链接放在节目简介里啊，
哦，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可以去关注他，因为他会给你驱魅，有一些药你可以不用吃，
嗯，
豆包还说啥，
豆包说疼起来是搏动疼，
对，
就是一跳一跳的那种疼，就是跟那个心跳是嘣嘣嘣嘣那样。
严重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能通过这个疼感觉到你的心率。
对，然后他说怕光、怕声音、怕吵，想躲在黑暗的房间里头，跟你说的是差不多的。然后说可能严重了会恶心、想吐，或者是真的吐。
对，我只有两三次是，就感觉那个时候我想坏了，我是不是颅内高压，就是导致喷射状呕吐，但是也倒没有喷射的程度。就还好，
他应该就是疼的太难受了吧，然后引起了其他的，
就身体有一些自我保护的这个，
嗯，对。然后他说可能活动一下，就是低个头走个路会疼得更厉害。
对，
就是那个疼的时候你可能还不能转移注意力，然后你去外面溜达一圈看一看。
我跟你说，我以前不爱出门一定是有原因的，不光是跟社恐没有关系，是因为总是容易疼，一改变状态就会疼。
嗯，那疼一次你大概持续多久？
如果我不吃药的话就一直疼下去
停不下来。
对，
哦，那跟豆包讲的不一样。
嗯，
豆包讲的话一次疼四小时到三天，
你做梦。哦，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忍过三天。
哦，太长了，
可能能行三天，我觉得人会崩溃的。
对，我觉得如果是在三天的高压的这个疼痛的下面持续下去，整个人的这个脾气呀、情绪呀，应该挺不好的。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有实验精神的人，我经常配合一些实验折腾自己。
嗯，
但是头疼这个事儿，我一分钟都不想忍。
嗯嗯，
甚至当我感觉晃晃脑袋，其实还没疼，但我感觉不对，
嗯，
因为人会感觉脑袋发沉。
哦，他说有人疼前会有先兆，叫眼前闪光，
嗯，
发黑，看不清。
对，就是眩光
啊，就是那个你说的，完全跟豆包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嗯，哎呦，那你们就是有很多的战斗经验了。
嗯，
从几岁开始疼的？
小学五年级。
那五年级之前发生什么了？
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我是明确的，五年级去做过脑电图，
就是因为他太疼了。
嗯，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呀。你不知道该去检查什么，
嗯，
那就做做脑电图，看脑子里有什么毛病。
然后呢？
没毛病。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一直疼到了现在。
我去年的十月还是十一月，
嗯，
不是某高老师帮我去托帮忙挂号的人挂了个号吗？
哪个医院的？
天坛医院神内
神经内科。
因为这个科室太热门了，我自己挂不上。
哦，
然后他有个关系，然后帮忙去挂了个号，他托的这个人也托了个人。
嗯，
然后被这个托的人托的这个人帮忙挂了一个医生的号，就加个号嘛。
嗯，
他就给我开了个单子，说你现在去加号，然后回来，然后我去他那儿问了一下。
嗯，
他给我开了一张单子，他说是这样的啊，
他有检查吗？
他先给我问诊。
嗯，
先了解清楚你的病史，吃过什么药，然后再给我开了一个头颅核磁。但我觉得他认为我其实没有必要开头颅核磁，就是已经非常清楚了，绝对是偏头疼。
嗯，
就是你可看可不看。
嗯，
之前头颅核磁的结果我给他看过，就是脑白质轻度变性嘛。
那都会引起偏头疼啊？
其实并没有关系，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布洛芬对我来说没有用。
布洛芬是一种
就到我这种程度非载体的
止疼药
啊，
嗯，
到我这种程度吃布洛芬已经可以一板一板的吃了，就没有用。
那就有点肾的压力太大了。
对，布洛芬是走肾的嘛？
对，
他其实也不建议吃对乙酰氨基酚，他说这些都是太温和的药了。
哦，止不了了。
但是这是他的态度啊，
嗯，
因为他也有赚钱的需求嘛。我发现天坛医院的神内的医生一个个都特别拽，因为神内是天坛医院的明星科室，
嗯，
就好多人去那儿看头疼的问题、脑子的问题，他们每个医生都对本科的其他同事不以为然。哦，你上次看的他呀？就是那样的，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是大牛
啊！然后我第一次去看那医生也是特别拽，然后
也是这个医院的。
对，也是。你不要主动说话，我问你，你
好家伙，
就是这样的。然后他给我挂的脑心共患的那个腹腔，去给我做心脏手术的嘛。然后那个腹腔看到了，哦，这个医生帮你挂的，我们同事不错吧？哎，就这个
态度就不
都特别好玩，你知道吗？然后他跟我说的是，给我的建议是这样的：要么你就吃传统药物，这个传统药物是。文拉法辛是抗抑郁的，他说这个药的后遗症就是你会发胖，抗抑郁的药是这样的。
我在想说为什么给你偏头疼吃一个抗抑郁的药，它是不是跟你的神经精神科有关系？
对，
他觉得他可能不一定是身体上或者是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有可能跟精神压力有关系是吗？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医保能报的，他说还有一个药是医保报不了的，但是更有用，叫瑞美吉盼和伊瑞耐油单抗，这两个药自费一个月3000多，要连续吃半年，
啊，
但是不保证有用。
等于说他觉得吃这个药你是可以半年之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不认为这样的，我不太相信。
你变成绝症了，你不觉得他能解决是吧？
嗯，然后我就去拍了一个头颅核磁，
又拍了一个。
嗯，然后来都来了，钱交都交了嘛，而且可以走医保，那就去拍。
那有没有脑白质变性更严重？
有。但我知道是为什么。
是跟你疼的那个地方一样吗？是同侧吗？
他倒没有这么详细的去解读，我拿着这个单子嘛，我就问了一下豆包，因为我没有再去找他，他去找他，我还得再找某个老师再帮我。
啊，对对对对，没法加，
哎，算了吧。而且这个大夫太拽了，我
阿福也可以给你解读，
我不太想听他冲我这么拽了，你知道吗？然后豆包是这么说的啊，这个结论是大脑出现了轻微的老化和缺血的痕迹，同时伴有两处先天性的血管解剖变异。
哦，
我发现我身体的先天性的血管畸形特别多，
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我的大腿根不也血管畸形吗？
对，你的心脏也是
啊。动脉静脉搭一起了，
啊啊啊！心脏有个洞。
我这个人真奇妙哎，我身上有那么多畸形。嗯，然后呢，虽然看着吓人，但不需要过度恐慌。以下是结合你42岁年龄的详细解读。核心发现一：脑内散在点状白质高信号。他这个报告指的是双侧额叶和左侧顶叶出现了。你看，我是右侧疼，出现了点状的异常信号。
但你不是双侧有信号吗？
对。
那内侧不疼，
我
还没到时候。
你少说点。简单来说，就是大脑里面负责传输信号的神经纤维叫白质嘛，脑白质嘛。因为微小血管的供血稍微不足，哎，脑供血不足就是有可能头疼，对吗？
对对 对, 对, 对，
我强行合理化，啊。
对对，是的，是的，
啊，出现了一点轻微的缺血或者脱髓鞘改变。
哦，
好消息是 DWI ADC 序列未见弥散受限，这意味着目前没有急性脑梗，也不是刚发生过中风。相对于42岁的年龄，可能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大多数是因为长期熬夜、压力大，然后血管弹性下降。我觉得对应上了。
那你就是长期
熬夜吗？我睡眠少，我每天差不多1-2点睡，
那
7-8点起，
那还是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嗯，但你不可能5年级就开始这么疼啊！5年级你就1-2点睡，睡眠就少，那长身体呢？你这，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生的嘛，血管畸形嘛。
那也可能是不是5年级面临的，比如说升学压力大，
学习挺好的，大姐
一点也不大是吗？不熬夜，不写作业。
嗯，
那你说，我觉得42岁他这个诊断是这样，问题是你可能这不是说是你从40岁开始才疼2年，那现在开始疼这么严重，你疼了得有30年。
我熬夜差不多确实得有10几20年了，就一直睡眠就少。
那你有觉得就是熬夜之后它变得更疼了吗？
更容易疼。
哦，没有变得更疼。
确实是，如果睡饱了，我确实是挺精神的。
那它可能还是跟你的整个身体的压力有关系。
我觉得是。
比如说你的这个工作压力大了，然后劳累了，事儿多了，然后被人气着了。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我的工作能全面被客服或者 AI 接管，我肯定现在一天到晚出去玩去了，对吗？但不是啊，我现在既没有招客服，我也没有用 什么小助手
去，可以有，可以、
就是、找我的人需要我活人去服务、嗯、就他们会问我你是不是你本人，我这个时候都要给他发条语音，是我
就可以辅助一下，
嗯嗯，就颇有一种丽丽丽丽我在、
啊、对对 对, 对, 对
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血管变异，就是天生的也治不了，
你五年级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人成熟了，
嗯，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它显现出来的这个问题了，有可能太小的时候它还没有发生变异，
对，
或者是它还没有完全长开呢，
嗯, 嗯，所以结论就是有10%到15%的人天生就这样，只要有一侧血管是通的，供血就能保障、嗯、所以就不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就不会有什么特别恶劣的结果，顶多就是头疼。
脑供血不足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改善吗？
我觉得是需要，比如说你要重视饮食健康和生活习惯的健康，来确保血管的弹性，血管要保持健康，比如说不要吃太咸，不要吃太油，
血粘度不要太高，
嗯
嗯，血脂不要太高。
可是我天生血脂就高，我最瘦的时候血脂也高，
那
但就还好边缘。
血脂高是不是可以服用一些药物？
嗯，不想吃，很没有必要，
还没到那个时候。对，
对
我们以后再说。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右侧大脑前动脉 A2 段起始处开窗，这是指血管在胚胎发育时残留的一种正常变异，就是说这段血管壁上有一个微小的双腔结构，它是良性变异，本身不是病，临床上会视为正常，无需干预。然后豆包给我的行动建议是，既然神经外科的顶级医院已经做过检查排除了急症，那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维稳，
就是绝症，
戒烟戒酒，我不抽烟不喝酒，嗯，少熬夜不行，避免长期精神紧张不能。
不是讲真的、
嗯、
少熬夜你为什么做不到？
我精神我不困，我睡眠少，不是说我非得熬夜。
你这晚上就是睡不着是吗？
不是睡不着，我不困，不是说我困了躺床上睡不着，我管这叫睡不着。
哦，那你深度睡眠的时间每天
我不代表
你不知道哈、
啊，不操那心，我不被数据绑架。
问题是你他就是你睡多了以后他就是会缓解，你就要不试试闭着眼儿，就是不玩手机，就是让他使劲睡、
嗯、
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
那我会醒得很早，
哦，天亮就行。
我只要睡得早，比如说11-12点，
嗯，
4-5点绝对行，就够了。
11-12点你算早啊？
啊，
我们早指的是90点，
不可能，90点还有人打卡呢。
哦，
不行。
比如说你试着就脱离手机一个晚上，
不可能。
那你还是其实你是有操心的事儿，所以你就总想晚上
我还得续火花呢。
啥叫续火花？
抖音。
跟谁呀、啊？我以为你多邻国就够过分的。
多邻国现在都白天刷，我已经不晚上刷了。
嗯，那你还是就是刷手机刷时间太多了。你每天晚上还是？
我觉得我这不叫刷手机，
嗯、
就是使用的地方太多了。
嗯，
有太多地方要
你离不开这些，
是人家离不开我。
你的创业，
而且我的有很多会员是有时差的，
而且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啊？他跟你说话你必须得回。
嗯，
你可以不回的，比如说昨天晚上半夜12点的时候，我们的后期在我们的群里头发了一期我们这次的这个音频的导出、
嗯、
啊，就之前那个津津有味的节目、
嗯、
然后呢大姐就强迫症的开始半夜2点钟半夜2点钟哦，记住，然后开始起床去标记、这个、
没有没有，他发的时候12点多，我标到2:45，
嗯，
在飞书群里发给他了。
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周五的晚上的12点发，你完全可以在比如说礼拜一工作日的时候您再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期节目我们是下周六才发哦，我们还有7天的时间，还有5个工作日可以处理哦。姐姐不的，我就要当时立等可见的就是把这件事干完了，然后马上2点半返给人家。我也不知道他着急什么，就你哪怕你今天晚上去干不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你要知道你要工作起来你用脑过度的话你会越来越精神。
对，你看我没有拖延症，而且我跟你说做服务就是这样，
勤劳哈，
已经养成习惯，做服务你就是要响应，快速响应。
我知道大可不必，有的服务它是可以分等级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是说就是每一条都需要快速响应，比如说昨天那个音频、
嗯、
你是可以
对对对
可以工作时间再处理、
嗯、
就是你允许自己放假，
嗯，
但是你明显感觉到你不了、
嗯、
你要自己24小时睡眠之前也要处于一个高速的工作状态、嗯、对吧，睡好了不行我要爬起来继续工作。
哎，不对，我要纠正你一下，这不叫要求自己、
嗯、
是可能最开始是
嗯，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节奏，你现在让我不响应我不舒服，
不响应反而也造成压力大是吗？
而且我不累，
嗯，
我不响应我就会一直想着这个事儿。
哦，
我不会说我困得已经眼睛睁不开了我还要强行听完，没有、
哦、
我昨天听的全程我都特精神。
你享受工作，
嗯，真的
享受服务。
而且比如说啊，比如说时差党他如果打卡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图、
哦、
嗯，我可能到第二天早上再回，也有可能不回，或者说发个表情包就完事儿了、
嗯、
也不费我什么精神。但如果有人是发文字
哦，
在讨论，比如说我现在在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我现在想吃点东西，
嗯，
他这个时候是需要你的，你就必须要回他，他是因为需要你才找你买服务的，
这个是两件事情。
嗯，
你那个是即时的工作回复，
嗯，
他应该属于 top 级别的响应，
对。
然后呢，非 top 级别的，比如说 L 2级别或者 L 3级别的东西的话，我们是可以允许把它排期往后排一排。
你把这个泽马这事儿忘了吧，
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个职业病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你的休息，
会，
对吧？但是你不做，反而会影响你自己的内耗，就是会造成你的压力过大。所以它其实你的压力会有很多方面造成，你做它是一种压力，你不做它是另外一种压力。
这就是规则怪谈嘛。
对，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因为你的性格使然，造成的话我使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放空。
而且有可能演着演着自己就觉得这样挺好的了。可能最开始还是挺痛苦的，
哦，
会觉得哎呦真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
现在你就是每天沉浸在这种痛苦里面。
对，我现在会觉得哇，做服务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事儿，
嗯、哦，特别有成就感，
嗯，
痛苦一点不算什么，
对，
痛并快乐着。
对，我非常享受这种需要我沉浸进去，然后有产出的东西。从来到北京开始，我做的工作都是影响别人的，就是通过产出影响别人。
这个可能也是你获得快乐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嗯。
正反馈嘛，
或者说不用说那么漂亮，我也没别的本事。
OK， 能赚着钱，
嗯，
也是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意义，
对
吧？
跟大家说说我在吃的药，
好好好，
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
而且我知道你吃药是从你开始头疼的时候就开始吃，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时候，也就是国内能够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药，好像对你都不太管用，你专门是需要从日本那边让朋友给你带回来，对吧？
那个。当时是说国内的有些那种大白药片子，可能有些副作用，对肝肾可能不太好，虽然它很猛，但是不要吃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吃安乃近的，后来安乃近不就被禁了吗？
安乃近是
安乃近又退烧又止疼，
哦，
后来我就开始吃日本的那个药，我忘了是因为什么开始吃这个药了，
因为日本的剂量大，
不是，是因为他当时这个药里面放了一种成分，
哦，
当时是说这个药这个成分是兽药，其实后来不是，后来查了一下不是，就是说它里面添加了那个已经被淘汰被禁用的一个叫丙戊酰尿这个成分，当时是说为什么这么猛一吃就不疼了呢，是因为它是给牛啊马呀骡子呀这些东西用的
是因为它太猛了吧，
对，太猛了，后来这个成分被注意到了，然后就不添加了，不添加我也立马立竿见影吃它没用了，
那还是这个成分对你有效啊，
当然了，
得猛一点下狠药，
对，原来我是吃两片马上就不疼，后来四片，然后后来我需要吃一板儿，
等会儿它那个上面有没有使用说明书，
有
最大的剂量是多少，
我们不看这个疼
啊，哦，行，
我吃两片之后发现没用，我可能半小时之后我就要再吃两片，
那个大夫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能吃太多吗，
谁给我看日本的药给我，
那国产的也没跟你说你不能吃一板儿，
所有头疼的人都知道要按照说明书吃，可是疼，
哦，OK，
你知道成瘾是什么，怎么来的了吗，
嗯，
我难受。
那你有没有吃这么多以后有其他副作用啊？
没有，
没有说是，
所以这助长了我
一直在不停的吃。
对，后来当我发现我吃一板都没有用的时候，我果断的在朋友圈问，谁吃这个药有用？后来小彩虹接管了，
哦，
我当时手里还有几百块钱的药。
哦，他也疼，对，
他，但是他吃这个管用。
哦，
我都给他了，
嗯，
寄给他了。
哎，那你等于说你这个药你一旦被淘汰了以后你再吃回来是没有效果的，
没有效果，
你不可能说是今天吃 A 明天吃 B 后天吃 C 然后，哎，发现 B 和 C 都失效了以后我再吃回 A，
我尝试过，这些小妙招我都用过，这个药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就那个日本的小白药片，我可以不喝水直接生吞，然后我还会
一把，
比如说啊，早上起来我就晃晃脑袋，就觉得有点疼的时候，因为冬天就有可能这样，因为凉嘛，
对对，很刺激。
嗯，我起床之后，我用苏打水带气儿的，空腹喝两粒儿，让它迅速到达这个小肠，没用。
哎呦，
我用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换药还是加大剂量还是让它加速吸收，我发现都没有用的时候我就不吃它了。
它为什么会一开始有用后面
就是因为那个丙戊鲜尿嘛，那个成分没有
了。哦哦，没有了
啊，换配方了。
哦，那它在别地儿出现了吗？
哎呦，你别这样提醒我，
可以再去查一下是吧？万一、
嗯、不好不好不好。
嗯，因为我觉得日本的那个药好像也分好几种，什么 EVA、
嗯、EVE、
嗯、还有什么我都不会念的那个。
我吃的那个叫白兔
啊，就是那个，
嗯，我都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吃各种国产的药，因为我觉得国产其实也有很多猛药，开始吃国产布洛芬。
国产布洛芬，
后来我发现只要是布洛芬我就没用，算了，我就开始吃对乙酰氨基酚，
就是天天的双鱼
三鱼、
啊、三鱼
对，
不好意思
啊。嗯，国产布洛芬也没用，一次要吃一板，也就是说每天要吃5到6次。然后我开始乱吃药，我跟你说我记得非常清楚，
嗯，
我去看疼痛科，因为之前我们在那个品质生活不是
聊过，
对、望京医院的、那个、
大老郭，
对、哦、大老郭让他来上过节目嘛。我在找他之前，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在我爸妈家有过一次怎么吃止疼药都止不住的、嗯、那次我就是乱吃了，就疼到已经开始我吃康泰克，吃泰诺
有啥一起，
然后对，我吃完这个不管用换这个，换完那个不管用我继续换，然后从白天一直疼到半夜，就是会疼着睡着。
哦，
其实是有种感觉自己已经昏迷了，
精疲力尽了，
对，累睡着了。但是半夜3-4点钟当我醒了，我特别紧张的睁开眼，然后晃了晃脑袋，发现哎特别松快，
嗯，
然后我开始复盘我到底吃了什么药，
嗯，
然后我就临时抓了一个救命稻草，是一定是康泰克管的用。
嗯，
从那之后我家开始常备康泰克，
嗯，
只要头疼我就吃康泰克。
有用吗？
有用，
那就是它，
对乙酰氨基酚，
对，
嗯。然后我家现在我家的药房对，我们家是药房，有泰诺、快克、康泰克，甚至还有3-9感冒灵。
嗯
啊，感康，
双鱼你也试是吧？啊，三鱼，
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管用。
嗯，换着吃哈。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睡觉，我们家大门不反锁，因为我怕我死在家里，别人进不来，然后我臭在家里化成汤，影响这个房价。我可
不至于的，
我这颗心呢。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从我在天坛医院挂完号知道吃布洛芬就不管用之后，我就开始堆量吃对乙酰氨基酚，
嗯，
然后开始买各种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药，比如说芬必得的芬咖片儿、百福宁的芬咖片儿，然后直到最后买到天津立生制药的三鱼芬咖匹林片儿，
那个片儿特别便宜，我们从小吃到大，
我20盒20盒的买。
我的天哪，
它叫芬咖匹林，它里面同时的有效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以及阿司匹林。我是看到这个药管用我才意识到我的心脏手术之后为什么不疼了。
哦，
是阿司匹林结合对乙酰氨基酚的共同作用。因为是偏头疼，在那个医生的启发下，我知道可能是偏头疼之后，我还吃了偏头疼的对症药，叫左米曲普坦，我还特意买的原研药，没用，好贵呀，一片好几块钱。
他那个三鱼大概一盒是几块钱？
十片，
嗯，几块钱？3块5块的？
4块来4-5块钱、
嗯？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啊，我20盒20盒的买，20盒可能能便宜点50来块钱吧。
哎呦，他暂时现在是管用的是吧？
嗯，就是有点难吃，因为他到嘴里就化。
哦，它片儿还挺大的，那个，嗯，
我倒是我吞咽没有问题，我是可以那种一把药一口水，然后不扬脖，嗯，我是这种人。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它性价比还挺高的。嗯，然后我们从小家里头都吃这个，我们是后来才吃什么美国进口的这个对乙酰
氨基酚。对，如果它成分是明确的，
嗯，
那我是能接受的，甭管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嗯，
我怕的是那种明确副作用非常大，
嗯，
然后但是药劲儿也大的那种，叫饮鸩止渴嘛。
嗯嗯。
然后你知道我还吃过一个很离谱的药，
嗯，
就是咱们那个听友出事儿那次，我不是打车去清华大学那个华信医院吗？
哦，
然后在车上，我坐在后座，我在地上捡到一瓶药，我就拿起来，我就问司机，我说：“哎，这什么药啊？塞莱西布。”
嗯，
我知道它是止疼药。我说：“哎呀，这是谁的塞莱西布？”他说：“哦，那个乘客的，你给我吧。”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因为他也偏头疼，他说这个管用。
嗯，
我一看那药瓶上面写的缓解骨关节类风湿关节炎的止疼药。
镇静的。
嗯，我也买了一瓶，也是买了原研药，不管用。
嗯、送给我，送给我
啊！你有用？
对，我前两天就是脚踝不有积液吗、
嗯、
然后就吃那个口服的扶他林、
哦、
就是它是那个消炎止疼的这种药、
哦、
对我来讲是管用的。
行，那给你。
嗯，但是我也在，反正我们家会常备这个东西。
嗯，
哎，
反正就是天津立生制药救我狗命。现在我家里我两件羽绒服嘛、
嗯、
两件羽绒服的这个内侧的兜里面每个都放着整板的三鱼，然后每一个背包里都有整板的三鱼。
嗯，
这个整板的一旦吃十片嘛，
嗯，
吃到还剩四片我就再续上一板。
嗯，它现在暂时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比如说它万一哪天它又不管用，那你就只能再对它这个成分就去买其他的药是吗？
我有最后的就是我
兜底啊，
兜底就是我去做个手术。
嗯，
我
烧神经，
我应该抖音上发给过你，你也发给过我。就天津也有做这个手术的
哦。对，
我在抖音上关注那个医生叫神经功能杰，他是在重庆的医院，然后他做的是高选择性的神经离断术
哦。
然后有很多人说啊，美国早就禁止了，就不让烧神经了，但是其实这两个指的是不一样的手术。
嗯，
他做的那个手术是他要在手术之前靶向确认你的责任神经。怎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你必须在疼的时候去找他。
嗯，
因为
不能吃药然后直接，
对，止疼的话找他就没有用了。他说你在这等着，什么时候发作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然后你不要吃任何药、
嗯、不，问题是你要如果在北京的话，你疼的时候你也挂不上号呀，
这就是问题。
你不能在北京看这个病，
所以我要真想豁出去治这个病，我去重庆我得待一段时间
哦。疼的时候我马上抢他的，
对，马上去找他，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不吃药他就一直疼。
天津没有这样的大夫可以，
一定有、哦、就像我说我做那大胯手术，
对，
不是只有那个北京或者天津哪个医院特定的医院有，可能每个骨科都能看。
嗯，
所以就得去撞运气，他先用压力去按你这个神经的位置，确定到底是哪条神经。
嗯，
然后看能不能诱导出你的症状，他这个叫正向验证。
嗯，
然后他还要求你在自然发病的时候，他在疑似这个责任神经的神经表面做一个组织麻醉，如果这个麻醉了之后你马上就不疼了，他就能确定就是这根神经的问题，他就给你局麻微创切断。
哦，神经组织相当于就是给你镇痛哦。那
然后切断了之后你马上在术中就能感觉到，他会问你是不是马上就不疼了，是马上就不疼，而且这根神经剪断了之后它不是影响运动功能的，它不会造成运动障碍，它只是一个感觉神经，就你剪断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在这块疼了。
它属于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
外科。
你去找一个人
啊，
是记者下班的阿福的老公，
他就做这个的，
他就是天津某一个医院的神外的那个外科大夫。
要
你就问他有没有人可以做这个手术，或者他可以亲自帮你去看一看、哦、
如果也是这个原理的话，那其实不用去重庆。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他因为他神外，他每天看那个片子我看过了，他就是在脑子里头插一个、我说的不太准确，就是有个微创的东西进去，然后把那块就是怎么着就给通一通。
哇，
你要不录这期节目的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方式。然后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啊、我还帮你可以问他一下，把你的这个诊断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听起来不像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手术，他不是一个大的开颅手术，
他是在这个全程在显微镜下做非常细的操作，所以只要设备是没问题的、
哦、
医生也不手抖、
嗯、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整个他需要验证嘛、
嗯、
他不会给你随便切，他只要验证的这个步骤是合理的、
嗯、
那切的就是对的。
嗯
嗯，你看我听我刚才描述是不是合理，你
合理呀、啊，
疼的时候去做这个验证、
嗯、
才能确定到底是哪儿。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手术听起来他的跟我们之前的这个设想是一样的，他就是这个神经你给他烧了，或者是你给他通了，或者给他阻断了。
然后他在做手术的时候还做过几次这个录视频嘛，
嗯，
就是他打了厚厚的马赛克，你也看不到那个创口，但是你能看到就是他先要给你有一个微创的那个创口、
嗯、
然后进去之后他会说首先打麻药那块是疼的、
嗯、
对吧，
对，
嗯，然后那个他说现在要疼一下，就是他夹断神经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
烧的，
对，然后那个做手术的人如果有那种一般来说说不疼的都是头疼了好多年的老头疼者，
嗯
啊、但是年轻的一般都会啊惨叫、
嗯、
但是惨叫完就那几秒钟马上就不疼了。
就我其实在抖音上就是刷到过类似的，比如说他说话可能支支吾说不清楚、
嗯、
或者开始那个说话就是 就是磕磕巴巴或者怎样的，然后突然做了半截手术，他一边操作，他突然就能够正常的说话了，或者就不抖了。
那得多严重，都到了压迫，能都影响运动神经了吧？这得，
具体我不太懂，但是我是觉得他这种东西的话，跟你这个说的这个方法好像差不太多，就是在你发病期间一边做，然后一边试，看他是不是这个神经的问题。
对，没错，而且就是手术完第二天就能出院。然后医生会说啊，你或者说啊，是第二天还是当天？说 你今天就能去吃火锅了。
而且他手术的过程中，你是全程清醒的，他是让你需要让你实时的去跟他对话的，
你要有反应，
对，
你要告诉他，
对，比如说你的症状突然消失的那一瞬间，他才知道他自己的操作是不是对了，
没错，
你甚至可以闻到他跟你烧神经的那个糊味儿，
对，烤肉味儿，
对，也挺吓人的。但是你的头需要一直不剃，啊，你是不是得剃光了呀？
不用。不开颅，所以不用，可能就剃那一小块，没事儿。
反正
我本来就斑秃，
反正可以长出来，这倒不是重点。
哎，你是明白我的，我这种人就不怕做手术，不怕去治病的，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玩，还能录好几期节目呢。
可以可以，但是我是觉得看起来挺吓人的，因为你的脑子会暴露一部分在外面，然后你的头会固定在那个器械上面，它的。手术就在上头，你是能看得到他那儿动钳子。
你要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说这个手术我更害怕，还是近视手术我更害怕？我觉得近视手术可能看死神来了看的啊，我觉得那个可能出危险的可能性更高。
近视手术你都害怕，那根本就不动刀吧，那是激光。
不是，比如说我怕突然设备出了什么问题，咔把我眼球烧了。
那你就不怕那个神外大夫手抖，然后咔把你给捅掉了。
那可能就瘫了是吧？
啊，那不更吓人吗？横竖
就是个死是吧？
但是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反正已经很痛苦了，不如就试一试？
哎，你说到了我们这些人的心态，就是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忍的了。我忍了这么多年，就头疼，头疼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死的心都有。
哦，这么严重的？
就不是说它疼到就是。刺痛、锐痛，它是疼到你什么都不想干，你觉得生命、生活没有希望，因为你做什么事儿都要同时伴随着头疼，它是一种闷痛，是一种你只要有任何的身体活动，它就会提醒你这儿疼着呢。尤其是在你吃药的时候，你吃什么药都解决不了它的时候，你更绝望。
之前咱们采访那个疼痛科大老郭的时候。他有没有可以治这个？
他有神经阻滞，他是针灸，针灸也是有用的，
在头皮上扎。
可能是在脖颈这个位置。
那他可能不是特别对症吧？
其实我对中药非常抗拒，我们津津有味推了很多中药的广告，但是我对中医的某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按摩，推拿，
比如说我们庙界的这个
对
按摩仪，
包括针灸。你知道我过年的时候，我过年之前帮我姑。给一个中医诊所做了一个锦旗，就他让我在线上找一个做锦旗的，就当年我爸做完手术我不是给他做了个锦旗嘛，他说这个卖家是不是还在做呀，然后他还在做，我就又做了一个锦旗，就是他们俩去那边做针灸，就是很多问题给解决了，针灸确实是能去解决一些神经问题的。我说回头我头疼的不行的时候我也去做一做。
哦，你还没试过呢？
没试过，因为这个确实也要试。
你真的是穷尽了你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对，我必须得跟大家说清楚，我只是抗拒中药，我不是抗拒中医。
哎，我为之前刚才节目里头的那个嘲笑啊，我就是先道个歉，我确实觉得当时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不可思议，就现在，
就是头疼，哎呀，疼得我什么都不想干，听起来确实是好像显得很矫情，因为人对疼痛的阈值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疼痛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疼，他就觉得很受不了了，那在这个老头疼患者的眼里就会觉得你这算什么。真的，
他可能不理解你这么疼吧？
我们也有鄙视链儿
啊，是吗？
互相不理解
啊。那你这个疼痛的 level 算是什么等级？
我没有跟人交流过，我只是发现，在小红书上经常有帖子，就是当我偏头疼的疼止住了时候，我觉得人生又有希望了。大家是用这样的措辞，有很多人比我严重，
还有啊，更严重的，
有很多人的疼确实是只在经期，就是他这个。有点子宫内膜异位到脑袋的那种错觉，
他挪不过去，
就是 这是一种痛经的表现。
嗯嗯，因为它会疼，它带来的紧张造成的那个地方的神经，
大家各有不同。而且那个视频也是有很多去找这个医生的人，就是疼到常年疼，一直疼，就疼严重的时候是跳着眼珠子跳着疼。那对他来说不疼，可能他还是疼的，在我们看来还是疼的，只不过对他来说已经算不疼了。
那你们有没有已经习惯了这种带疼生存的这种技能？
好绝望，你这个用词好绝望。
因为我们之前就带瘤生存，现在是带疼生存。
我不能接受带疼生存，我必须让自己不疼。只要如果我现在还在疼，我就必须要用吃药来赶紧把这个进程终结。你这个时候不要要求我做任何事儿，我会告诉你我头疼。
就这个时候你一头疼的时候，我不敢惹你，就不敢跟你说话，
就任何人都不能惹我。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怎么开始要犯病了，就感觉对我说话怎么感觉好像不是很温和了。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猜测一下我是不是又头疼了。
你可以跟我说你头疼了，好，那我们今天不录音了。
而且我只要告诉你我头疼，一定是头巨疼。
哦，不是小疼。
对，
小疼的话已经不疼了是吧？
小疼对我来说就是我只要不晃脑袋就行。就没事儿，但是巨疼的时候整个人是沉的，就感觉脑子里面有个东西坠着你。你别动。
那个时候你在服务一个客户，那不是很没有耐心啊？
容易没耐心，但是需要强行的压制，所以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一个 AI 客服的。
你不能表现出来我烦。这个时候人就是会表现出来烦。
对对
对吧？但是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他不会体谅你说你在头疼，他只会说你是不是烦我了。
那我这个时候如果突然给你一工作，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录一节目，那你是不是就炸了？
给钱？
没钱。
没钱不行。给钱
给钱你还可以。
给钱对我来说意味着我挣了钱，我可以买更多的三鱼。
三鱼
这是一种信念感。
它的正能量会让你缓解你的痛苦。
它会让我强行的要求自己要尽职，要职业。
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涉及到比如说更复杂的工作，比如说跟甲方要沟通，这个甲方还很难搞。
那我会告诉你，你去帮我说这些话吧。我难受。
行。
不过已经习惯了，你要知道一个老头疼儿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话术来推开工作，或者说把这个工作，比如说我这个时候特别疼，我会说你跟我说个 DDL， 在这个时间之前。
等你不疼了然后你再去处理哈。
比如说他跟我说两个小时之后 OK， 我现在马上赶紧去吃药，我一把一把的吃。
两小时就能止住啊？
我必须要要求自己两小时之内就能止住啊。
那怎么可能呢？
是不可能，所以才会乱吃药。你知道为什么会乱吃药吗？就是因为
病急乱投医。
对，我不是不知道不能吃这些药。所有乱吃药的人都知道药有副作用。
还是生活的压力造成的这个。
我也担心有一天突然就必须得去急诊了，因为肝肾损伤，
或者是突然疼过头了，这个头部脑出血
啊。我经常幻想自己躺在那儿，突然砰，头爆炸了。
有可能吗？
虽然我知道可能血管爆炸就是脑出血，
会有哈。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头疼药吃多了导致的。
那可能就是你疼的导致的吧。
是这么担心，所以才要吃药啊。那不是这儿炸就是那儿炸呗。所以这才会成为一个很疑难杂症啊。
你还是做手术去吧。
偏头疼真的是疑难杂症，它真的是非常多人的痛苦，而且是困扰他一生的痛苦。
那你有没有在小红书上搜一搜，大家有没有人治好了这个绝症啊？就是这个通过手术。
手术其实也是有转移的可能，所以呢手术
就是脑白质病变的所有地方都可能转移是吗？
对，而且手术它比较网红的医生，他手术是有售后的，就是如果他转移了你再来找我。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是你在我这儿做的手术，我知道怎么回事。对，所以还是在天津做吧。我不想老去重庆，虽然重庆吃的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一旦是我做手术去重庆，那就意味着我每次去重庆就会建立起关联。
而且你要去重庆你还得坐飞机。
坐飞机。
你是一个不能坐飞机的人，然后呢
对，这种紧张也会让我头疼。
那肯定的，你坐高铁你得卧铺吧，得20个小时才能到。到得了吗？
卧铺的话那种左右横着晃也会让我头疼，
还得竖着晃才行。
而且我不能爬到上铺，上铺离车顶很近，那个声音特别大。它有点类似于做头颅核磁的白噪音。
那你还得买下铺。
我会买下铺。
比如说旁边有个人打呼噜你可能也不行。
那还好。
那、OK、
我对呼噜声还行。
反正这个过程听起来，如果是急性发病期要去重庆做手术，
你看偏头疼伴随着这些人的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听上去在很多人眼里就是矫情，他会把这个粗暴的定义为矫情。
嗯，
因为这些我能做，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我不疼，
他没有考虑到你会这么疼。
对，
嗯，
就是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是会做出一些
疼痛，这个东西是不能通过语言感同身受的。
对，
我自己听你描述我就可以脑补，但是我不能知道他到底疼成什么样子。
嗯，
而且我又不疼。比如说你说生孩子疼，
嗯，
那我们可能如果都生过的话，那我大概知道，
甚至还有生育疼痛的模拟，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强度，可能会更疼一些真实的。
嗯，
但是你至少知道是哪种疼法。
对，所以他这个疼大家我觉得很难去脑补，即使我知道我有心理预期他很疼，但是他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永远感觉不到，哦，他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
哎呀，
我真的，嗯，就是最近头疼越来越加重，尤其是在换了三鱼这个药之前，
嗯，
我经常一疼疼好几天，因为止不住。
嗯，
我那段时间心情特别差，去年下半年也有一些事儿发生，
嗯，
然后压力情绪都会加速，药不管用，也有可能它管用啊，但是管用的时候你还在源源不断的有压力产生，
但这个东西克制不了呀。
对，
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解决的。
你怎么去跟一个从来不头疼的人描述脑子里面有一个核，他在跳，眉毛在跳，眼眶在疼，他怎么能想象呢？
那比如说你遭遇一些人生的变故的时候他会更严重。
如果这个变故需要我去做一些具体的事儿去处理，比如说啊家里有人生病，比如说我爸住院那段时间我很少头疼，我有事儿要做，我要帮他跑一些流程，我要去关注他，比如说帮他去买血，然后帮他交钱，帮他处理伤口，然后盯着他的仪器，看着他的指标，这个时候我不疼，因为我有具体的事儿要做。可是比如说我奶奶去世之后，这个时候你就只剩情绪上的东西了，这个时候疼痛就有可能来了。
就是抛开暂时麻痹自己的这些操作之后，情绪上来的时候就会有，
对，但是没有具体的能被你预测的诱因。比如说你知道不能吹风不能晒太阳，可是今天你出去发现又没有风又没有太阳，可是有雨，
嗯，
淋雨也会疼，
嗯，
没办法，随身带药，就请教我移动的天津立生制药。
讲真的，如果你要不是说自己会这么疼，我会觉得真的是有点林黛玉，
嗯，
不能太热，不能太冷，不能吹太阳，不能淋雨，
嗯，
不能睡太说，不能睡太少，就说，嗯，哦，好矫情。
嗯，所以为什么我还特别挑枕头？我换来换去，换了好多枕头，总有不舒服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个事情被以后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可以再录一期。
对，我特别希望就是能，我为什么对这个手术特别的渴望，
嗯，
就我真的不想再这么折腾了，
就是我能够现在理解了，就是，
哪怕我付出一些代价，哪怕这手术特别贵，
我能理解，因为你是长期的处在这种恐慌之中，
嗯，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来了，
嗯，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待多久，然后你不知道他能不能走，
嗯，哪怕我已经非常熟练了，
嗯，
整个流程吃药，就甚至能预测出药什么时候见效，
嗯，
哪怕已经到这种程度，
嗯，
我也不希望它发生，
嗯，
所以跟这个头疼相比，是什么做什么大转子手术，什么髋关节那都不算事儿，
心脏手术也不是大问题，
都不是事儿，
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比如说心梗，就可能
我一下过去了就死了，
对，心梗可能也就几分钟，但是疼的话你死不了，
对，真的死不了。
你需要生不如死的一直，
你知道，就是我们圈内，
嗯，
就是病友管这种病偏头疼是一种很贱的病，
嗯，
真的非常贱，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贱，
嗯，
哪儿都有它，
嗯，
就轰不走，说来就来。
所以我觉得可以问问听友，如果大家有相同的这种偏头疼的问题，
嗯，
也欢迎在这个评论区交流。
对，包括你们用的药的交流，
嗯，
其实小红书上也很多都是，
哎，你们可以组一个群，就是谁没用的药我们互相。
这不行吧？
哦，不能交易是吧？
不能这样
哦，
嗯，
不是处方药哈。
我所有这些买的药都是在线开处方。
哦，那就算了吧，当我没说。
嗯，这个病我觉得困扰了全人类呀。
不，这只困扰你们偏头疼的人。
嗯，全人类，
全偏头疼的人类。
你别把话说那么满，
就是我有可能也有一天会这样是吗？
我当然不希望你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没有人会 笑着从这个病里面走。
你就最好盼着我没有脑白质病变。
对，就少熬夜，然后学会给自己疏解压力吧。
嗯嗯，
真的有用，
有用有用。
我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就是可以连续一两个礼拜不疼。你听我这语言描述多贱，一两个礼拜不疼对我来说
就
是天大的，
就很长了，
天大的幸福。
哦，这么高的频率呢？
我频率高到每周必疼。
每周啊？
每周必有一到两天是一定会疼的。
所以我约你录音的时候需要错开你疼的时候。
也不用也不用，我现在有神药。感谢天津立生之药。这期我们接俩广告，
那你会
一个明广一个暗广。
那你会不会录音之前怕自己疼了先嚼两片？
我会，真的
预防性的哈。
嗯，
我希望这个神药对你一直有用，
嗯，
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神药，因为它毕竟便宜。也希望就是说这个神药吃完以后马上立竿见影，永远没有抗药性。这是我对你现阶段为止能够说出的最大的祝福。
嗯，谢谢你的祝福。说说你的烦恼吧。
我的烦烦恼其实就简单说两句啊，就是我的烦恼没什么，没有
这么一比，
没一点也不痛苦，没事。我的烦恼很短暂，
嗯，
就是我最近开始很明确的是从我2023年开始跑步之后开始，
嗯，
但是可能跟跑步没有明确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可能性，
嗯，
就是开始总发烧。但是我发烧并不是像你这种动不动就发烧，动，也是动不动的，可能大概频率是大概一到两个月会有一次。
哪有，光我看到你在群里说，又发烧了，或者什么什么又低了，什么什么又高了，
嗯，
你很频繁好吗？
就一个月一次嘛。
我要是你，我真的会很烦恼的，
很烦恼。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不只是发烧，
嗯，
你看我前两天是发烧是因为肠胃炎，
嗯，
是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可能吃生腌或者是吃什么吃的，就是有点，
你吃生腌了，
啊，
那发烧还是很合理的呀。
问题是我那一桌子有五个人，
啊，
都吃生腌了，
嗯，
然后就只有我吐。
那就是你相对来说你的防御系统更弱呗。
而且我不是当场，
嗯，
当时当天，我
当时就是食物中毒
啊，我是第二天，
嗯，
在香港吃完了牛腩面以后，然后又去吃了个冷饮，然后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才开始，
那可能不是生腌，
对，
就是
对，不知道什么奇怪的问题，然后造成了就是有问题我就会发烧，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
对，然后就主要是很多人就说，哎，你不是一个跑步的人吗？你们这些人不应该抵抗力很强吗？
哎呀，我最烦，我你是不是最烦这句话？
哎，
就是运动可以让人长生不老，是这意思吧？运动的人就不能生病，
哎，
嗯，只要生病就是那运动要被质疑，
哎，
嗯，
而且我确实觉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怼他，
对，因为你确实发烧了，
对，
你觉得自己理不直气不壮的，
而且我确实在这个一开始觉得好像也没有很频繁，大家也每一个月会有点小灾小病的，
嗯，
但是我也确实觉得我的抵抗力按理说应该会更高一点。
没有，每个月必须得有点小灾小病。没有啊。
但我也有的时候没这么多，但是就最近这一两年就是开始备赛全马之后，
嗯，
然后有课表了之后，
嗯，是不是训练量有点大？
哎，这个就是我们跑友的提问。
嗯，
你看正常人就是普通人啊，那不跑步的人他会觉得是不是跑步的原因。
嗯，
但呢我们跑步的人就会觉得是不是你课表的原因。
嗯。
哦，对，然后呢我们有课表的人会觉得你是不是你工作的原因。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我是觉得我工作跑步课表这几个可能都有原因，然后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
大家都在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角度做排除法。
对，然后后来我又发现我不跑步，比如说像我去年年底到今年过年就这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完全不跑步，
嗯，
因为我不脚踝疼嘛，
嗯，
我就游泳，我不运动了，我躺着，我哪怕过年期间我什么都没干我也发烧，
嗯，
我甚至连课表都没有，我连杰克叔叔那个课表我都拒绝了，说我要专心养身体调理啊。然后呢他仍然有这个问题，
跑者的养生。
哎，然后我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会发现就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在比如说出差回来之后，
嗯，
或者是出差当时马上那一天他就会 HRV 有降低，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不敢跑步的，我但凡出去跑一圈，
嗯，
比如说哪怕不是很长的距离我回来都有可能会发烧会感冒或者是会生病。
你确实反应有点大，
嗯，对，
就是我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身体比我好
倍儿好
啊，嗯，我觉得你 虽然我其实也并不常生那种病病歪歪的病啊，就是比如说感冒发烧，我可能有时候体温会升高，但是我不会说难受到什么流鼻涕呀，就正经感冒我一年顶多也就一次。
而且你看我得过三次的新冠，每一次在我们家都是我先得上的，然后再传上珠峰，甚至传不上他，就是我传不上任何人，就我自己有症状。
哦，就等于说所有的病毒到你这儿你先应答。
对，甲流、支原体、感染，然后就是你每次、
我这些都没得过哎，
都没事儿是吗？就我一测就测出来了，然后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就别人就是他万一比如说感冒发烧他自己没有测，你到我这儿来我马上就被传上，特别紧张。如果我这是现在不是比赛期间，比如说没有在备赛，我觉得无所谓，你传上我的话我躺两天一个礼拜没什么事儿、
对，你有任务你就会格外的觉得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困扰。
对，因为如果是我在备赛期间跑课表的话，跑课表的话它会给你身体一个压力，然后呢你在突然进行超量恢复以后，然后你的身体不就是变强了吗？但是在你压力过程中，你但凡接受到了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时候，你就额外的需要注意，就很容易就被传染。我就特别担心哪天他给我中断了一个我的课表，然后呢就动不动又得歇一个月，我一歇一个月我就心里就特别压力就特别大，歇不好就像总想跑，一跑的话我就会还反复，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哎，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不跑课表了，我就试一试。不行，一样的。前两天那个支原体感染，然后过年期间的话，好像是因为有一波大家都是头疼发烧那一波，好像我去问大夫，大夫说好像那个甲流和那个新冠又来了。就那一次，我那一次过年期间，我嗓子刀片嗓，10天呢才好。正常的感冒不可能是那么长时间。
对，
但是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是说病程很长，
你好得快。
我几乎是发烧以后吃一片退烧药，我当天或者是转天一天之内肯定退烧。所以他其实烧也没有烧到很严重，你39度像甲流那种39度马上也有，但是我可能烧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就好了。所以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就把这个问题就发到了朋友圈，我就问说我是不是作为一个跑步的人群，这个发烧的频率有点不正常，我是不是抵抗力比较低，大家有没有相同的这个困扰，我们讨论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听友黄大夫斜杠，他不是一个内科大夫，但是他呢给我科普了一下，就是说抵抗力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让你不发烧，抵抗力是说它强是说它能够马上把你的这个症状消掉，
好得快，
好得快，这个叫抵抗力强。
对，
那抵抗力弱的人，他可能就一直不停的被那个什么，就是这个病程困扰。所以说他觉得我的抵抗力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有可能是免疫的应答响应会比别人要高。
那也就是说你是高免疫应答加抵抗力强，所以你既容易发烧又容易退烧。
类似于这种。然后你看我上次就是过年期间那个嗓子疼，我是退烧了以后的3天我的感冒的症状才出来，就感冒的症状比如说拉嗓子，这个嗓子就是它被病毒侵害也是有症状。
那我觉得你可能只是退烧了，但是你还有其他的症状也并没有跟着一起就消失。
对，它病毒残留的这些伤害什么的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新周期才能出去，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免疫的反应，它杀死病毒了以后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很快，然后那个痰什么的很快就排出去了，大概2天我肺里的所有的这个痰它就会包括洗鼻涕啊包括咳啊什么的排痰，大概2-3天就咳出去了，就是还是可以，还是比较快的。
你有没有考虑，就你现在只是在猜嘛，你有没有考虑去趟协和？我跟你说过我妹夫得那个病吧，他最后在天津总医院住院住了好几个月，然后反复确认做了全身各种检查，连 PET 都拍了。
但是他跟我不太一样的是他一直持续的烧，
就你们就可能他抵抗力弱呗，因为他有一个诱因就是他是在定向井工作，所以他的工作环境很艰苦。
对，
环境不好有可能身体就容易比较脆弱，被什么什么侵袭。他最后在协和确诊的吗？
对，我觉得他如果有一天他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可能会。
就你说高免疫应答，我突然就联想起他这个病。他就是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在工作嘛，就是比如说病毒危险来了，比如说像我，我的免疫系统可能在提前1天开始工作，他提前30天。
对，他可能稍微有点病毒过来，他就
但咱不用时间，咱用距离吧。比如说我这一个城池，我的这个兵在5米的地方，围着，你的兵跑出去100米去打人家去，
有可能
啊、然后等到人家走了，我的兵马上就撤回来，撤在5米这个地方，然后你的兵追出去1公里，
哎。有可能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这个病从最开始一直发烧，反复不退，天天烧，到最后确诊，在协和医院确诊，吃左氧氟沙星就可以，花了一辆车的钱。
哎呦，我像我呀、比如说大可不必啊，就是我不治也没事儿，这因为他其实除了每个月来这么一次以外，其实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困扰，
说的跟月经似的。
对。对，月经的时候还会格外的会小心一些，因为他可能会身体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都会在流血嘛，那你肯定会有一些修复的工作，对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免疫力还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引起我真正的注意，有可能是免疫反应变高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同时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我连续2年。去年没发生，前年和大前年每到年底天特别冷的时候，我的手指的指关节，就食指的指关节会疼会肿。然后有一年就第二年的时候，它同样也是这个时候它又肿了，而且它是对称性的，就是左手和右手的食指的关节的同一个位置都肿了，都疼了。然后我当时马上就是提出了警觉，然后我去挂了一个天津总医院的风湿免疫科，然后呢我去问大夫说，那个你看，哎，我这个手肘都肿了。因为我当时我还发朋友圈，我问说，别人说你这是那个什么挫伤，我说不可能，我两个手肘怎么挫伤，我又没打球，我不可能同时挫伤。我当时我知道风湿免疫科它是对称性的这种发病，所以我当时去问大夫的时候，大夫说你不可能这个岁数得类风湿。我没听懂他是觉得我太老了还是太年轻了，但是他跟我说，我给你开一个小拳套，你去心病，他觉得你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说我有20年的甲低史，他说哦，那我给你开个大拳套吧。然后他就开始把那个就是所有能选的选项都给我选上了，然后我花了1500多块钱验这个血，抽了5-6管，都快给我抽干了。我抽完了以后，我都快低血糖了。那个抽血大夫一看那个来来就火，就开始给我扎眼儿，你知道吗？那个大火，抽完了以后，整个的血项只有2项不正常，就是 C3、C4补体，我忘了是偏高是偏低，一丢丢，还不是说特别严重。
那没事儿。
就是我就在线又挂了一个在线问诊，还是问这个大夫说你给我看看这2项什么原因，他说这2项就是造成你这个手指头会肿，但是你其他所有的血项都是正常的，我没有办法给你证明你现在就是有风湿免疫，你要是疼实在难受你就吃止疼药，然后你等它消肿，然后你再有更严重的症状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他完全就相当于没说，
就是，对，医生面对类似的病情，就是在他的库里，你的算是最低级别的
啊。对，他相当于你就是在小题大做，你忍一忍就完了。
跟我看湿疹一样，我说我特别痛苦，这湿疹会鼓起来，会发热，疼痒，他就瞟我一眼
啊。然后我说你给我开点药，说你回家吃布洛芬。这那我就回去就观察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第三年我是不是还会发病？然后我第三年今年的时候，我不是那个天马之前跑多了，然后脚踝积液受伤嘛。然后我就在那个12月份的时候停跑。然后我又后来我又去那个三峰，又越野以后，他又开始疼。疼完以后，我为了让他好一点的话，我就开始内服和外用复他林。复他林就是一种那个镇静止疼消炎的这么一个口服药。我连续吃完以后，今年没有疼。那他说明还是身体有微小的炎症，造成了他的这个免疫应答会持续的一直响应。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是我身体有炎症。
你同时还吃了什么补剂吗？
我有在吃维 D。维 D 是我们那个隔壁有台生活漫游指南的那个土豆老师，他老婆他是药剂师，他告诉我你可以试着去补点铁和补维 D。维 D 好像是可以促进铁的生成嘛，然后后来那个铁片儿我吃光了，就没有再买，就还是一直在吃维 D。
维 D 还是要持续吃的。
我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关系啊，但是我确实我去年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身体就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
嗯
嗯，但是那天我也听了一期节目，跑者日历他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也在视频号上面确实有在看别人在讨论，有人确实是在新冠之后开始造成了自己的免疫变得跟之前不一样，
长新冠的一种表现。
对，这可能是后遗症的一种。
嗯，也可能是。
对，
不好说。
对，
可以这么猜。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从这去年开始，我又开始出现了过敏反应。我是一个前40年不知道什么叫过敏的人，我吃什么都没有反应，然后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没有关系。
哎呦，你提醒了我，那我的突然过敏是不是跟新冠也有关系？
你也是之前不过敏？
我之前吃蘑菇不会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呀、啊。
那
我吃蘑菇不消化的，
所以你那个一长溜的过敏反应也是这两年才有。
我之前吃那个我妹她老家有一个叔叔种的那个梅子园儿，给我寄过来一筐一筐的梅子，我吃了不窜稀呀、啊。
嗯，
我就是现在我吃超过7个我就开始窜，波波寄过来的那个陕西的红杏。
对，这个
拉的我都快不行了。
我是去年那个就是在我妈他们家住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我妈他们住市里，所以他门口全是那种那个什么树海棠
啊、
然后3月份的时候那个大风哗啦哗啦啊，对，那个一吹他们家那个也不是很密封，我就突然感觉自己可能有点感冒的症状
啊。
因为我前40年从来不过敏，我就一直自己是说我老妈冻着我了、
嗯、
然后呢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然后我就看了一张外面海棠盛开的照片，别人说他开始过敏，说那我是不是也过敏？
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然后我就开始躲到我们家阁楼里面，我们家阁楼是没有窗户的、
嗯、
然后我在那个屋里头就是体验了一下濒死呼吸，濒死样态呼吸那种，就喘不过气来、
嗯、
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那种感觉。然后朱峰就开始把我们家整个的地板都擦了一遍、
嗯、
然后呢我就躲在这个无尘的这个角落里头躲了2天，然后口服那个氯雷他定、
嗯、
好了好了、
嗯、
然后我知道我自己开始过敏了、
嗯、
我对什么过敏呢？我对花粉和粉尘过敏。
嗯，
我们家如果有一段时间这个两只猫打架，它那个猫毛如果不扫地的话，那我就会过敏。
嗯，
我一去我妈他们家，她那个给我拿出来那个陈年旧被子让我一盖，我就会过敏。
那你去我家可能也会，
暂时还没有什么反应，我可能过一夜、
哦、对，
抱着那个猫睡一觉我可能就会有反应。
我家猫掉毛还挺厉害。
对，而且去年这个症状持续了3次。
嗯，
我之前一直不觉得我需要预防性的吃这个抗过敏药、
嗯、
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我要保证一下家里的这个环境卫生、
嗯、
就不能有太多的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出门开始戴口罩、
嗯、
我很担心比如说那个夏天一来花粉 一来我就会出现这个症状，而且我会难受到这个整个眼睛睁不开。
痒吗？
哎呦，我呼呼流眼泪那种、
嗯、
然后我也喘不过气来，说不了话、
嗯、
录不了音，就那种感觉。
对，哎、嗯，我对花粉过敏就完全免疫。
嗯，
这个就是我能理解。
嗯，
因为我也有流泪的时候、
嗯。
你说这个提醒了我，但我这个跟新冠应该没有关系啊。
哦、
我从小只要一感冒就流眼泪、
哦，
这个在有些人眼里也是不能理解的，说不就是感冒吗？
啊，感冒流眼泪，它好像是刺激什么泪腺、啊。
而且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流眼泪就是你把眼泪擦掉就行了。
哦、
不是，它疼。你擦的时候眼皮儿会肿
啊，对，你擦多了不
会破
啊，对对，
所以我只能用那种非常非常绵柔的那种、
嗯、
就是感冒专用的那种纸巾，可心柔
啊、
还挺贵的、
那个有湿度大，那个擦完不会起皮儿。
对，我这么感冒了30-40年
啊，
直到今年，因为我要过年要回家，在过年前回家前2天我开始感冒，有感冒症状，我说坏了，整个过年我要在流眼泪中度过了。
哦，这么久呢？
而且初2咱们要直播，我不能堵着一只眼睛直播呀，我就开始想辙。
人可欺负你是一直在哭。
我就开始想辙，我就开始问豆包，后来他说你这种症状就是一感冒就流眼泪，可能是因为你天生的鼻泪管狭窄。
哎，
然后你又不流鼻涕，
你看你又一个急性。
哎，就从眼睛里面出来，
嗯，
然后我就开始吃西替利嗪。当我就是我是在感冒的第二天，一般来说是第二天开始流眼泪，因为眼睛就开始酸了嘛。
嗯，
然后我在前一天晚上感觉不太对劲的时候，我就想我先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先空腹吃了一个西替利帰，
嗯，
然后准备好了一个浸满水的湿纸巾，因为他跟我说的是你要热敷这个山根这个位置，
哦，把它这个血管通畅一下，
对，然后我就敷了一下，然后再出门，我买的车票是中午的嘛，
嗯，
我就心想我带着这个，然后我带一个保温杯，里面放着开水，
天天敷，
我路上随时把纸巾浸进去，
真难，
然后在路上我大不了就是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呗，无所谓，我只要不流泪就行。没想到还没出门呢，我的眼泪止住了，而且这次感冒没流眼泪，
嗯，
我都惊呆了，我这么熬了那么多年，
那以后你就常备保温杯，
不，备西替利嶪就行，
啊，
不用保温杯了，嗯，我早干嘛去了？你不过也理解，以前没有豆包，没有这些智能体，没有这个那么方便的获取医疗知识的途径，
嗯，
就是要熬一段时间，付出一些代价。
哎，我觉得就这些小问题哦，现在你身上出现一些小的症状，你就可以问这些这个，比如说像阿福，像豆包，或者像一些 AI 产品，
对，
他们给你的建议，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可以参考。它尤其是当你描述清楚了之后，描述清晰，然后有前因有后果，然后等于说你给他搭了一个问题的骨架，他会给你填充，让你看上去这个问题整个是鲜活的，是你能 get 到它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且是存在很大可能性，不是他瞎编的。
对对对，你看我这次过年期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疑似甲流，然后呢经历了这个叠加我的这个痛经，就姨妈来，然后我就问他会不会有可能是我姨妈，比如说我这个妇科有什么炎症，然后造成的我整个的这个免疫反应又刺激到他，然后又这个什么中了这个病毒什么的，然后我还把我自己去医中心抽血的那个化验报告拍给他，他说没什么关系。然后呢他那个化验报告上面整个的其实血象都是很正常的，没有任何异常，但是我说我十天了哦，我还没有好哦，你帮我看看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然后他说那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就是，然后我就去拿着这个去跟那个急诊大夫，跟急诊大夫说的是一样的，我觉得他其实给你的一些那个一些建议和一些思考什么的，你其实你可以去问一问他，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大夫他可能只能跟你说两三分钟，但是他没有办法持续的观察你整个一年或者是一个病程周期所遭遇的所有的这个问题这个表象，你都告诉他，他会给你一些可能的猜测，或者说你不知道应该去挂哪个科室的时候，他其实会给你一些小建议，
对。反正我的豆包可能比较了解我了，他每次都是我直接给你一句最真实不忽悠的结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讲透，然后他给我不分段，因为有的豆包给你结论咔一堆分段，一二三四，可能这种可能他直接都给我整段的，因为我特烦他给我分段，我说你不要给我分段，给我整段话，
还得训练他，
然后现在每次都是给直接给我框一堆，我也没有阅读障碍，我喜欢看这样的。
好，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哎，我们如果跟普通正常不痛苦没有这些小灾小病的这些人聊天，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 AI 聊一聊？
我觉得是啊，因为我平时没有跟 AI 聊天的习惯，因为
对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烦恼需要倾诉给一个不是人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能很懂我们呢。
对，有的时候当你发现活人给不了你情绪价值的时候，你又需要这些话，那你就跟他聊聊呗。
那他有给你建议说你去做手术之类的吗？
不，我觉得是这样，你需要区分你需要获得哪种情绪价值。如果你只是希望有人安慰你懂你，然后不阴阳你，然后不会用非常傲慢的不以为然的语气跟你说一些片汤话，那你就去跟 AI 聊天。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些专业建议，你还是只拿它做参考比较好。
对对对，它没有办法就是给你正准的这个诊断。
对，而且现在的 AI 应该也比较谨慎，它不会随便说你说一些非常有可能会误导你的话。
对，我觉得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讲一讲我们每个人最典型的小痛苦，
对，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最困扰我们的，最常出现的一些我们身上的问题。像其他的还有一些我觉得无所谓，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矫情，但只有这几项是我觉得你不能用矫情来形容我的。因为我觉得我发病的时候我就是难受。但是在医生眼里，就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去医院看医生啊，你也不用特别对医生的态度不爽不舒服，
他看太多了，
他每天真的看太多。就像我去湿疹，我就看湿疹，大冬天我穿那条单裤子，就因为那条裤子是方便撩起来的阔腿裤，我夸撩起来，我说你看 鼓的，
嗯，
热的。我说你摸，然后我就把那个胳膊又撸起来，我说你看这儿全是皮儿。他就瞟我一眼说，你用点凡士林裹起来呀。就是他也会明确的说，比你难受的人多了。
嗯。他确实在他眼里来讲的话，每天看这么多病例，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啊，不免会有一些疑病，
对，
就可能就是跟这个症状完全没关系的。我比如说，我跟那急诊大夫说我痛经，他说跟你甲流没关系，就完全不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症状，你一股气儿跟他都说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挑重点，
嗯，
或者我问你什么，你在说什么，
对，
我觉得能理解，
对，而且确实遇到一个说话中听的医生要碰运气，
嗯，
有的人是根据年龄，他这个医生的年龄段来区分他是不是愿意跟你有耐心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比如说我乳腺常年就去那一个老头那儿去看嘛，
嗯，
那个老爷爷就让你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不是问题，因为他很慢，
嗯，
他能让就你跟他着急没有用，
嗯嗯，
你跟他说可能性，他会跟你说没有如果，谈如果没有意义，他会这样跟你说话。他有时候也会安抚你，养猫吧，
手上全是猫毛，
嗯，挺好玩的。嘿，比如说去年我去他那儿查，我的乳腺结节又从二级变成了三级。那三级理论上应该是半年一复查，
嗯，
但是他就会说的话让你觉得很踏实。他说，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你明年这个时候再来，
嗯，
没事儿。
好，
但是有的人会说啊，年轻的医生可能这个时候他有一些这个学术上这个上进的要求，然后他可能会阅读的文献或者就是主动要求，嗯，看的病例或者做的手术更多一些，
嗯，
他可能会对你更上心一些。像主治医师的话，对你这种小病可能就不上心，
嗯，
因为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嗯，
也不一定，不是所有的年轻医生也都值得相信，
嗯，
就这个真的要碰运气。
嗯，
你看我看头疼那个也是属于中青年骨干，
嗯，
中流砥柱，
嗯，
你看他对我那态度
就是看太多了，
对，
说白了，
嗯，
疼的太多了，
对，
嗯，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一些困扰，
嗯
嗯，一定要在医生确定就是这样，或者他给你吃过某种意义上的定心丸之后，
嗯，
你再去放任他，或者说跟他和平共处，带病生存，
嗯，
带疼生存，带瘤生存，
嗯，
所有这些带什么生存的前提都是你得真去看过病。
对，
你靠瞎猜就跟他生存，我觉得可能生存不了多久。
哎，所以聊了这么多关于痛苦和冷漠的这些话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自救和和解。
对，
嗯，然后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先照顾好我们这个疲惫的皮囊开始，然后从具体的一些小事上可以先缓解一下我们的压力，
对，
所以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嗯，如果你也经常感到肩颈酸痛、斜方肌僵硬，或者经常因为久坐感到头晕手麻，真的可以试试妙界R9柔锤一体肩颈按摩仪。不管是辛苦了一年犒劳自己，还是送给同样有隐痛困扰的家人。我觉得这种隐痛还挺常见的，
哎，太常见了。
我们的家长就是常年就是哪个家长会特别着重在意体态，
哦，
啊，经常要挺直腰板或者锻炼肩颈，
他们都得低头做饭干活什么的。
有的
岁数大了以后，他才容易犯这些各种各样的骨科病。
没错，我觉得对这些人，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这都是一份很温暖的礼物。
嗯，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中找到属于自己那个避难所。
好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
嗯
啊，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